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随着计划经济的消失，市场经济带着社会主义的桂冠，渐渐地取得了主导地位。然而，人们发现，在新旧经济体制的交替过程中，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却呈现出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形态。由于人类道德观念的下滑，社会管理失控和民众法治观念的匮乏，导致了各种经济纠纷在中国大陆不断出现，其中涉及到台湾商人的经济与刑事案件更是日趋频繁。根据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的一项统计，从1991年初至2001年中，在中国大陆遇害的台商共有50余人，失踪者有60多名，人身安全案共计360多件，这还不包括海基会没有经手的案件。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台商成为在中国大陆投资者中的主要受害团体呢？让我们不妨从下面的几个案例中试着寻找一下答案。高卫邦早在70年代中便开始在台湾经营玻璃纤维强化塑胶产业。20年后，他决定前往大陆投资，在河北省燕郊开发区成立了卫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开发的产品全部外销美国。公司成立运行9个月后，开始有盈利回收。
我的工厂成立之后1年多，那么整个工厂被别人在假期，就春节期间啊，来了40多个人，16辆大卡车把整个工厂搬运一空。这个事情很简单，是一个抢劫案，接货抢劫案，而且还有官方介入。
事发的缘由仅仅是因为公司内部的一位员工与银行勾结，用伪造的文件贷款，并避开公司会计，用金融卡将贷款转入自己的账户。事发后又联手另一家同业公司收买了法官，串通了党委书记，反告卫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欠债，以执法为借口导演了上述一幕。受害人虽然多次报案追问，但有关单位却以种种借口一拖再拖，以致案发几年后仍然得不到解决。类似的案件还有许多，但都是有冤无头，有债无主，有理无处申诉。
没有办的理由是在哪里？河北省掉下一句话，就说这个案子很复杂，我们需要时间长，我们需要时间调查。这一调查，调查到现在已经4年半了。所以你说过他们能帮得上忙吗？我们再举另外一个案子好了，就像是说重庆台商协会副会长包扬波，他的资产被侵占的案子，他本身是协会副会长，哎，他被侵占了还不就被侵占了吗？啊，他到处投诉，到处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嘛。另外一个案子，像深圳的也有一个这个副秘书长黄宇豪，他的企业也是被人家侵占了，可是他也讨不回了公道啊。
丁氏家族早年在台湾就从事木材加工制造业，几年前开始在中国大陆寻求发展，并找到一家正准备转让的木材加工厂。经过多方考察、资讯和洽谈后，丁氏父子决定投资。在其后的2年多时间里，他们经历了停产、公司易名、资产转让及履行国家和地方工商局规定的各项企业管理手续和规章，于2000年8月正式签订买卖协议，成立了风和木业公司。
正当今年公司步入轨道，就是海外的订单、美国的订单也都已经进入生产线的时候，今年的6月，在大陆昆明有一家大陆的企业，叫做岳阳经贸，就是以凭着两纸，一纸是收条，一纸是借款协议，将我们告上了法院。
根据海基会了解到的情况，丁氏父子从旧公司的转让到新公司的成立，整个过程都经过了政府所规定的一切法律程序，这意味着旧公司的债权债务已在转让时全部理清，新公司对旧公司的债务不再负有任何的法律责任。这一协议已在公司转让前按规定在云南日报上登出布告声明，通知了所有债权人。令人不解的是，原告居然就是租用该公司土地的一个客户，并已在资产转让前答应要搬出公司用地，放弃租用和使用权，而地方法院竟然无视这一事实，仅根据伪造的收条和借款协议，从保护本地厂商和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认定原告所要求赔偿的债务成立。
我个人知道的就是有好几起的这样子的案件，所以大陆往往关了很多很多人，大家也知道很有名的环球电视的总经理林志深也一样的，也是因为冒出来莫须有的这个债务啊，哎，你是台商，你可能会跑到先把你关起来，先把你绑架起来，绑架没有用，再把你关起来，关起来你台湾汇钱来，你才能够放你，结果他是不顾一切逃出了大陆。
温先生早年由台湾到美国留学，从做学生开始打工求学，像许多留学生一样，经过多年奋斗，终于在美国安家立业，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89年民运被镇压后，改革开放处于低潮，中国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特意邀请大批海外投资者回国观光。
我是1989年在民运以后被他们国家的侨办请回去参观访问，还有投资摄像座谈，那么他们很那时候很热诚地招待我们玩了一个礼拜，后来就选了一个立项，回来以后到90年我就再回去就开始跟他们合作做铝制品呢，我们就出资金跟大概25万美金，那么他们出厂房出管理，我们只能占49%，他们是因为这个是属于建筑工业的东西他们占51%，董事长是他们当，总经理也是他们派，那么我只能当个副董事长，而且我在那时间不是太长。后来我们25万就买了机器啊，又运现金啊运进去了，到91年开始生产了几年了下来，生意是有，账面上都赚了钱，可是呢我们一毛钱都分红拿不到。一去问他原因呢，他就说都在账上面，一查债上面差了欠了账180多万，一年欠180多万。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不去拿呢，他们去要啊，要不到，人家说这个现在建筑行业不好什么是买房子卖不出去，收不到钱，所以把我们的账也就这叫什么所谓三角债，就你劝我，我劝你，你劝他，三角形的，那就不给。那么后来我们就因为他们里面自己里面窝里反，里面人跑出来就跟我说，卢老板你上当了，钱他都被他们赚，你看这个总经理刚刚认识您的时候，他是住的是一个跟人家分一个两居室，公用厕所公用厨房，你看现在才3年他已经买了森林公园买一套别墅，然后长安大街买一套100平米的那个高层房，非常贵的，自己又买一部奔驰。
从90年开始去大陆投资，温先生不但分文未赚，血本无归，而且至今仍在偿还当年投资贷款的债务。谈到这些过去的伤心事，他感慨地说，
我就觉得中国政府呢，现在就是他们的政策不够明朗，就是对这个外资啊跟本地的资本啊都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还在，他们就利用这个 差别呢，在中间谋取利益，比如说像这个假的法人代表啊，或者什么，他们是反正是外方，干嘛让他们赚钱呢？这个法律上有帮助他们这个，而且他们这个当地的政府啊，这个像这个街道办事处啊，这是政府里面的人啊，这个也都是不讲理，没有法命令，只有利，就看怎么样是从你这边拨点利就好，动不动他们就是反正就用他们的这个警察力量来吓唬你，所以他们这个还不是法治，是完全是人治。
大陆的法律制度非常的不健全，那么根据我去大陆呢办过100多个案件，以及去他们跟法界人开会呢，他们70%以上不是学法律出身的，这个也许各位感到很惊讶，大陆的法官70%以上没有学过法律，那么让这些人呢来做这个法官，他们的仲裁或者他们的判决是以党或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主，不是以法律为导向。根据我的经验，大陆呢经常用挟制人质，然后要求你挟制人质的方式要求你，那么未审先判，要求你把钱拿回来再赎人。至于你的上诉途径呢，我们说难听一点，在一个法律制度这么不健全的国家，就算你最后打赢了官司，在大陆呢打赢官司跟执行是完全两回事的。
所以我讲中国国内现在他们的这个物质生活也许已经可以赶上这个美国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精神生活，就是人品跟那个素质的问题啊，至少还差50年都不止。没有信义，没有廉耻，没有那种正义感，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几年来，台商到中国大陆的投资已超过1000亿美元，但却很少有盈余回流。另外，由于投资权益遭受侵害而引发的经济纠纷案和人身安全案也越来越多。这几个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这些事实使得人们不得不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重新进行评估。其实，不论是台商或其他外籍商人到中国寻找投资机会，最关心的莫过于能有一个完善健全的投资环境，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政策法令的透明化和制度化，行政管理政策的执行与监督的公正化和法律化，而这些在目前的中国仍无法得到保障。因而许多外商在投资前除了做技术上的风险评估外，也开始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商业贸易的运行和管理方式等进行更客观全面的了解，以减少非商业因素所带来的损失。例如各地法令不一，人治为主，权大于法，社会道德低下，法治观念淡薄及贪污腐败等等，这些社会问题已越来越引起海外投资者们的关注。